布林肯会晤以色列官员，促请以哈新一轮停火。几万亿市值蒸发，中国证监会主席亦会满遭到免职。俄乌战争以来首次，卡尔森道出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嘅原因。南韩外长同王毅通话，呼吁中共制止北韩挑衅。欧盟报告指，中共散布网络假消息，贬低蔡英文同美台关系。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三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这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我又继续买俾你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天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布林肯正在进行中东闪电之旅，并表示他在礼拜三访问以色列时，同以色列官员讨论应对措施，努力推动以哈在加沙实行新一轮临时停火。哈马斯提出一项135日三个阶段的停火计划，以回应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人上个礼拜提出的一项提议。这项协议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礼拜二2月6号，布林肯在访问以色列之前表示，他将会同以色列官员讨论哈马斯的回应。美国总统拜登说，哈马斯的回应有些过分，但他没有透露详情。根据路透社看到的文件草案，哈马斯提出的停火计划包括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45日。根据这个停火计划，哈马斯将会释放在去年10月7号捉走的剩余人质作为交换，以色列需要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加沙将会开始重建工作，以色列军队将会完全撤出，双方仲将会交换死者遗体。根据哈马斯的提案，所有以色列女性人质、19岁以下的男性人质、年长者和病人都将会在第一阶段的45日内获释，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囚犯。以色列仲需要从加沙居住区撤军。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双方必须完成间接谈判，商定结束双边军事行动和全面恢复平静所需的条件。其余男性人质将会在第二阶段释放，以色列需要从整个加沙全面撤军，死者遗体将会在第三阶段交换。到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哈马斯希望双方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沙地阿拉伯外交部在礼拜三2月7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沙地阿拉伯已经告诉美国，他的立场是除非国际社会承认在1967年的边界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而且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略，否则不会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前一日在沙地和沙地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拉曼举行会晤。布林肯礼拜二在多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特别是在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方面，王储重申了沙地阿拉伯对实现这个目标的强烈兴趣。不过布林肯强调，沙地王储非常明确地向我重复，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件事是必要的，结束加沙冲突以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明确和可信的时间表。作为海湾阿拉伯地区重要国家，沙地阿拉伯不承认以色列，但在战前和他的主要盟友美国就可能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会谈。自10月7号以来，沙地以加沙停火和就建立巴勒斯坦国达成协议为条件，决定恢复谈判。布林肯在1月份访问沙地阿拉伯时亦都表示， 利雅德对继续讨论这个主题抱有明确的兴趣。布林肯礼拜三表示，要达成释放加沙人质的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非常专注于这项工作，希望能够达成，能够恢复几个月前中断的人质释放。美国国务卿礼拜三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进行了会面。赫尔佐格表示，布林肯对以色列的访问是在冲突的非常关键时刻进行的。我们渴望并祈祷人质立即释放，我们希望尽快看到他们回来。布林肯说，人质是我们最关心的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三同布林肯进行了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在这次深入的会议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以及安全和情报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后续事态的发展，请关注我们的报道。中国股市大失血，几万亿市值蒸发，投资者叫苦连天。在传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金融监管机构简报之后，2月7号，中共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遭到免职。据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7号报道，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吴清为中共证监会党委书记，免去易会满的证监会党委书记职务。中共国务院决定任命吴清为中共证监会主席，免去易会满的证监会主席职务。今年59岁的吴清是安徽蒙城人，金融科班出身，而且长期任职金融系统。公开简历显示，吴清先后就读于上海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和金融学专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在原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共证监会任职多年，相继担任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基金监管部主任等职。2010年，吴清调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代区长，11年1月担任区长，13年7月升任区委书记。中国股市创2018年以来最低水平，而基准沪深300指数今个月稍早跌至5年来新低，投资者可能会在为期一个礼拜的中国新年假期之前面临更多损失，因为交易员担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消费低迷等风险可能会在假期之后加剧市场的直线下跌，从而减少股票持仓。2月6号，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中共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这样凸显了北京当局支撑中国暴跌股市的紧迫性。消息人士说，以中共证监会为首的监管机构计划2月6号向最高领导层通报市场状况和最新政策举措。消息人士说，目前尚不清楚会议是否会出台任何新的支持措施。此举凸显了北京当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即是需要阻止股市暴跌，因为过去几个月的零税措施未能够提振投资者情绪。不到三年时间，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市值已经蒸发大约7万亿美元。2月6号，在中共官方信誓旦旦地要保护投资者的信息发布之后，中国股市三大指数低开高走，直至收盘，上证指数报2789点，升幅达到 3.23%， 成交额4412亿元人民币。深证成指数8460点，升幅 6.22%， 成交额4851亿元。创业板指数1667点，升幅达 6.71%， 成交额1985亿元。2月7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升 1.44%， 收报2829点，收复2800点整数关口。深证成指数升 2.93%， 收报8708点。创业板指数升 2.37%， 收报1707点。市场成交额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今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200万亿元。北向资金今日净买入 16.84 亿元。在克里姆林宫拒绝评论有关美国政治新闻记者、作家及时事评论员塔克卡尔森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消息之后，卡尔森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讲出了他采访普京的原因，并成为俄乌战争期间第一位采访普京的西方记者。 二月六号喺社交媒体 X 上，卡尔森发布咗一个题为《点解我要采访普京》嘅影片，由此证实咗佢喺莫斯科采访咗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亦都系喺俄乌战争期间第一次接受西方记者嘅采访。在影片当中，卡尔森表示，一场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的战争已经过去两年了，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这个地区，俄罗斯这里或者600英里外的乌克兰正在发生了什么。这场乌克兰战争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整整一代年轻的乌克兰人减少了这个欧洲面积最大国家的人口。从长远来讲，这场战争彻底重塑了全球军事和贸易联盟，随之而来的制裁亦都随之改变了世界。曾经保障西方80多年来繁荣的这个体系正在迅速瓦解，美元的主导地位亦都随之瓦解。这些都并非世的变化，改变了历史的发展，并将会影响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传媒机构已经同几十名来自乌克兰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做了很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访谈。与此同时，每一个西方记者努力采访卷入这一场战争的另一个国家的总统普京，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普京为什么入侵乌克兰，亦不知道他现在的目标是什么，他们从未听过他的声音，这样是错误的。言论自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无论哪个入主白宫，这项权利都不能被剥夺。我们来这里并非因为我们热爱普京，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热爱美国，我们希望它保持繁荣和自由。我们自己支付了这一次旅程的费用，我们没有从任何政府或者团体获得资金，也都没有向观看采访的人收费，这个不是付费场。卡尔森说，在我们的网站 TuckerCarlson.com 上，任何人都可以观看现场录制而且未经编辑的整个采访过程。值得赞扬的还有马斯克，他承诺一旦我们将今次普京采访影片发布到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或者阻碍，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路透社报道，2月7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6号接受了美国电视主持人卡尔森的采访，这个是他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同意接受卡尔森的采访，是因为这一位前霍士新闻主持人的做法和很多西方新闻媒体对俄乌战争的片面报道不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还说，这些都是立场极为片面的媒体，当然普京总统没有意愿和这样的媒体沟通，也都很难讲得通。当被直接问及卡尔森为何可以采访普京时，佩斯科夫表示，这位美国记者的做法绝不是亲俄罗斯的，亦并非亲乌克兰的，而是亲美国的。自从2022年2月4号爆发俄乌战争以来，普京此前最近一次接受美国传媒正式采访是在2021年10月。当时他接受了时任 CNBC 记者和主播哈德利·金布尔的采访。上任近一个月的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在6号首次同中共外长王毅通了电话，就两国高层交流、供应链合作和北韩核问题等关切事项交换了意见。今次通话持续了50分钟，赵对列担忧地表示，北韩在新年一开始发起各种挑衅，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核导弹研发，推动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导致局势紧张升级。赵对列呼吁中方为北韩停止挑衅，重返无核化之路发挥建设性作用。根据中共外交部会后的说明，王毅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事出有因，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采取加剧紧张的言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合理关注。北韩一直被认为是中共的马前卒，两国也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因此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很大，南韩当局已经多次呼吁中共压制北韩核威胁。然而中共在去年的正式回应当中说，北韩是主权独立国家，中共和北韩关系友好，和中方对北韩影响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赵对烈喺呢一次通话当中，亦都转达国内外对脱北者被强制遣返问题嘅忧虑，并要求中方协助安排脱北者前往佢哋想去嘅地方。据了解，中国东北三省有大量北韩居民遭到中共政府遣返，呢一啲人恐怕面临北韩当局嘅监禁同虐待。但中共外交部早前回应话，中共不存在所谓脱北者。对于因经济原因非法入境中国嘅北韩人，中方始终坚持依法所谓妥善处理。关于北韩同中共外长最新通话情形，南韩外交部表示，双方重申咗重视并发展双边关系嘅共识，同时一致认为加强各层级战略交流同沟通至关重要。中共外交部亦都提到，双方都认为重新确认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十分重要。赵对烈仲提议推动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后续磋商已取得进展，但中共外交部会后新闻稿当中没有提到三国领导人会议后续咨询一事。有网民表示，陈慧一直吹嘘自己是大国，但不负大国的责任。亦都有人说，中共乐见俄乌战争、以哈冲突同两韩紧张，中共平时就在这里做这些事，怎可能制止北韩？欧盟对外事务部近日发布新一年度的外国资讯操弄干扰报告，主要聚焦在俄罗斯对欧盟的攻击和资讯操弄问题上，但意外发现亚太国家台湾和日本亦都有12宗被攻击的案例，包括中共官媒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意图贬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台关系。根据中央社报道，这份欧盟的报告指出，外国操弄资讯的攻击对象大概有一半是针对国家或者政府机构，其中乌克兰、美国、波兰、德国、法国是受攻击次数最多的国家，还有案例是发生在台湾、日本、印尼和澳洲。根据报道，欧盟对外事务部表示，攻击日本的案例多数和福岛核处理水排放事件有关，包括指责西方传媒掩盖事件。在台湾部分有4宗，包括一本大约300多页的电子书以荒唐的不实内容造谣诋毁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 X 平台网站和新闻稿进行传播。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去年4月6号刊载一幅描绘美国将蔡英文视为棋子并将他带向悬崖的漫画，后续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贴散布，还有中共官媒的一篇贬低美台关系的文章。仲有中共官媒的一篇贬低美台关系的文章，在中共对外操弄资讯常用的 Facebook 账号圈内转发，造谣话有30个台湾政治团体示威抗议蔡英文访美。另外，中共官媒《中国日报》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去年8月12号在一个钟头之内先后刊出两篇历史时间轴线不同但都在度论述中共对台主张的文章，同样反映出了中共操弄资讯。这份欧盟的外国资讯操弄干扰报告在1月23号发表，一共分析了在2022年12月1号至2023年11月30号之间搜集到的750个案例。针对这份报告，台湾外交部7号回应表示，今年欧盟同多个欧洲国家将会先后进行重要选举。欧盟报告显示，外来势力信息操弄及干预已经成为欧盟近年来高度重视和关切的议题。外交部仲表示，台湾长期处于威权主义扩张和假信息等复合式攻击前线，已经累积丰富的应对经验及专业能力，愿意同全球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联系和交流，共同对抗专制政权侵犯，强化民主韧性，捍卫民主、自由、法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